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克兰大坝被炸毁，白宫回应；从俄罗斯境内发动突袭；CNN 爆乌克兰扶植特务反攻；美国公布中共军舰冲撞美驱逐舰影片；北京承认冲突无法接受，变念要对话；彭斯提交正式文件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挑战 Google， 港府新禁令禁播袁荣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大坝被炸毁，白宫回应。6月6号，乌克兰南部地区的一座大坝发生爆炸，引发洪水。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炸毁大坝。白宫当日说，尚无法断定是乜嘢原因造成大坝被毁，有报道称是俄罗斯所为，美国正是对此进行评估。呢座大坝自去年以来一直由俄罗斯占领。据大纪元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话：，好明显，呢座大坝被毁可能造成多人死亡，同埋成千上万乌克兰人被疏散。柯比话：，这个破坏可能对乌克兰能源安全产生毁灭性影响。社交媒体上流传嘅影片显示，新卡霍夫卡大坝周围发生一系列强烈爆炸。其他影片顯示，大量水流湧出大坝缺口，該大坝高30米，長 3.2 公里，蓄水量相當於美國猶他州的大鹽湖。大坝是1956年建在第涅伯河上，是卡霍夫卡水電站的一部分。柯比說，我們已經看了有關俄羅斯因為大坝爆炸負責的報導，我們正是竭盡所能評估這些報導，我們正是跟烏克蘭合作收集更多資訊，但我們無法確定地說發生了什麼事。至於這件事是否會影響到烏克蘭計劃已久的反攻，柯比就說，現在討論任何潛在影響還是為時過早。他又說，這座大坝由俄羅斯軍隊非法佔領和控制，美國官員尚未確定這個是否蓄意行為。俄烏分別將矛頭指向對方，烏克蘭軍方指責俄羅斯炸毀大坝，而俄羅斯就指控是烏克蘭所為。當被問到破壞大坝是否構成戰爭罪嗰陣，柯比就話：國際法禁止破壞民用基礎設施。佢又話：美國官員將繼續同當地嘅人道主義夥伴合作，為受影響嘅人提供援助。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禮拜二說，歐盟正是動員對烏克蘭的支持和幫助，又將這次破壞大坝事件描述為來自俄羅斯的無恥攻擊。聯合國主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兼緊急經濟協調員格里菲斯說，大坝的倒塌可能是自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的最大破坏事件。他又说，大坝是该地区生命线，是克尔松、第涅伯罗和扎波罗热几百万人的重要水源，亦是克尔松南部和克里米亚半岛农业灌溉的主要来源，这个将影响到农业和粮食生产。从俄罗斯境内发动突袭，CNN 爆乌克兰扶植特务反攻。外界不断睇实乌克兰是否展开反攻，俄国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展开多次大型攻势，虽然声称力退敌军，但 CNN 独家报道说，烏軍事實上已經在俄羅斯境內扶植破壞小組，培育特務人員，使用國產無人機從內部進行軍事破壞，裝甲車在林間不停開火，巴克姆特前線彈如雨下。烏克蘭軍方釋出的影片宣稱烏軍火力壓制俄軍，但真正讓俄羅斯驚的恐怕不止重型裝甲。 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表示，呢台无人机可以飞到俄国。CNN 引述消息人士独家报道，乌克兰已在俄罗斯境内扶植破坏小组，当局建立走私路线，将无人机或组装所需零件运往俄国境内，再经由呢啲乌克兰特务从内部发动突袭。英国无人机顾问 James Rogers 话，乌克兰近期大量获得的无人机大部分源自于国产，包括 UJ-22 无人机，可以飞行超过800公里。CNN 话，目前冇证据显示乌克兰使用美方提供无人机展开跨境攻击。美方官员认为，五月初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攻击事件，事实上就是乌军特务所为，只是俄国近期从境内到战场遭受多次袭击，乌军是否展开反攻，俄军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敌军总共出动六个机械化旅和两个坦克营，敌人目标是在他认为最脆弱的前线区突破我们的防御。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展开多次大型攻势，声称俄军镇守防线，力退敌军。 CNN 主播说，几乎同一时间重申，他不会给予俄国任何军事线索。这个社群影片里面，乌军在战术上请大家配合沉默。俄罗斯当局对反攻三缄其口，不单止拍摄宣传片，手指在嘴唇上示意保密，影片最后还亮出两台 F-16 战机，意图营造心理压力，让俄军心生恐惧，为入侵乌克兰付出代价。美公布中共军舰冲撞美驱逐舰视频，北京承认冲突无法接受，变脸要对话。在6月5号，美国军方公布了引发全球瞩目的撞船事件，中共海军舰艇在台湾海峡冲击，并在极近距离横切美国海军驱逐舰的影片，在北京发动这个有可能引发两国战争的惊险行动后，中共国防部长又放软口径，承认同美国的武装冲突将是中共的灭顶之灾。在3号，美国印太司令部报告中共军队的不安全机动，该军事部门披露，当日中共军舰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震动号的左舷超了过去，然后在双方距离只有约137米的时候，开始向靠近方向转向美国军舰的船头，之后中共军舰又调直航向并开始平衡航行。美国印太司令部在星期一清晨公布中共撞船事件影片片段，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一艘中共海军舰艇急剧切入美国海军震动号的航道，它在最后一刻改变航向，而美国驱逐舰亦减速至十节，咁先至险之又险咁避免咗两艘战舰嘅可怕碰撞。礼拜六嘅中共撞船事件，标志住北京政权喺过去一个礼拜内两次对美国发动不必要嘅侵略。5月30号喺南中国海，一架中共空军 J-16 战斗机就直接飞到美国空军侦察机的机头前方。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最高指挥官斯塔夫·里迪斯在推特上强烈谴责中共当局，说撞船事件是他的耻辱。美军上将强调，北京的侵略性行动很有可能擦枪走火，引爆美国和中共的武装战争。他说，作为一艘类似美国驱逐舰的前船长，观看这段影片几乎让我心跳停止，这个是中共海军极度不专业和挑衅的行为，是中共海军的耻辱，战争就是从这些事件开始的。在6月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都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防务峰会，五角大楼披露， 当晚在香格里拉对话的开幕晚宴上，两位领导人握手，但没有进行实质性交流。奥斯丁和李尚福之间的寒意似乎正是缓和，但撞船事件就让事态再次急转直下。礼拜六，奥斯丁在同一个论坛上严厉指出，华盛顿面对来自北京的欺凌或胁迫不会退缩，并将继续定期航行和飞越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强调他们是国际水域，反击中共所谓的领土主张。奥斯丁说，现在所有这一切在台湾海峡尤其重要。美国国防部长的口风日趋强硬，他谴责说，我深感关切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更认真地参与我们两国军队之间更好的危机管理机制。不要搞错了，台湾海峡的冲突将是毁灭性。奥斯丁强调，对于负责任的国防领导人来讲，合适的谈话时间是任何时候，现在就是合适的谈话时间，对话不是奖励而是必要。晚餐那阵亲切的握手不可以替代实质性参与，我们谈得越多，就越能避免可能导致危机或冲突的误判和误解。美国国防部长郑重声明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关乎全球商业航道和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取决于它。我们的政策一贯和坚定，这个在美国各界政府都适用，我们将继续坚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彭斯提交正式文件参加2024美国总统大选，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已正式申请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他5号在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填写总统竞选文件，7号在美国爱荷华州德梅恩市举行发布会，当日是他64岁生日。他将和川普争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他们公开决裂。这种情况下，彭斯尤其需要赢回福音派的支持，他们在共和党初选选民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但这个任务对彭斯来说极具挑战性。根据大多数民意调查，川普仍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而且领先幅度极大，而彭斯的民调数字已经拉低到个位数，前景惨淡。上个周末，彭斯和联邦参议员恩斯特和其他2024年有希望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人一起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筹款活动。活动在爱荷华州举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早期提名州，任何川普的共和党挑战者都需要赢得该州才可以击败他而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而除了川普，彭斯还面临着来自德桑蒂斯的激烈竞争，后者被广泛认为是川普在2024年的主要竞争对手。挑战 Google， 港府新禁令禁播袁咏光。在2019年由香港网民创作的反送中歌曲《袁咏光归香港》，近年多次在国际体坛颁奖礼上被当成是香港的国歌误播。律政司在5号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和临时禁制令，以违反国安法和国歌条例为由，禁止任何形式公开播放或展示歌曲，包括歌曲改编版本和同歌曲相似的任何创作。被告是从事相关禁制行为的任何人。入禀状向高院申请4项禁制令，包括禁止任何人在网上或任何平台或媒介以任何方式广播、表演、刊印、发布、出售、邀约出售、分发、传播、展示或复制袁咏光归香港、 不论是他的曲调或歌词或曲词意图违反国安法，亦或导致令人可能误会愿荣光归香港是香港国歌，同埋禁止任何人帮助导致促致煽惑协助同教唆他人实施或参与上述行为等，入品状附上32条 YouTube 片，要求相关人士停止传播包括纯音乐版同不同语言版本的《愿荣光归香港》，同埋任何人改编《愿荣光归香港》的曲调或曲词。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会成员汤家华6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若法庭发出法令，所有香港司法管辖区内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都不可以去演奏、播出或分发这首歌，包括歌曲的旋律、歌词或以改变的形式，否则就会构成藐视法庭罪，最高刑罚是7年监禁。汤家华又提到，互联网上的服务提供者譬如 Google、YouTube， 如果不下架亦有机会干犯协助他人藐视法庭。本身都是律师的时评员桑普就说，早前 Google 拒绝港府要求改变网络搜寻香港国歌的结果，今次律政司申请禁制令属替代方案。他认为一般法庭的禁制令只是适用于香港境内，但没办法在域外有效力，因为港府没办法做墙壁管辖。目前申请正是等候法庭指示，聆讯日期待定。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早前因错播国歌事件卷入香港政治风波，自去年开始，港队有份参与的国际运动赛事多次发生主办方播错国歌事件，港府几次施压 Google 要求修改香港国歌的搜寻结果，将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置顶，但被 Google 拒绝。港府同建制派人士说， Google 或涉违反国安法。事件仲升级至外交层面，中共外交部声称支持港府坚定维护国歌尊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